今天我们要谈最后一个祈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主祷文当中三个祈求里面最后的一个祈求。三个祈求是：第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二，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一些牧师传道把主耶稣教导的这个主导文有关祈求这一部分就定为四个祈求。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他们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成是两个祈求，所以加前面两个就变成四个。我比较倾向一个祈求，这个祈求的只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是带出消极跟积极两方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状况的祈求。但是无论是三个祈求还是四个祈求，而是说这一节经文里头是讲两个祈求还是一个祈求，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价值的。重要的是还是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我们当中信主多年的人，我们都应该凭着圣经的教导以及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并不是局限在我们眼睛所能看到我们所能够触摸的这一个物质世界里头。在物质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存在，那么这两个世界就是物质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不是互不相干的，这两个世界其实是紧紧密密的相连的。因此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不是单单在现今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同时我们也是奔走一条通往属灵世界永生的天路上。我们在这一个属物质的世界的生活形式为人，不单是影响与我们接触的人，同时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生活也联系到永世里头的赏赐还是刑罚。因为我们今生我们所行我们所做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以俗世和属灵今生和永生两个不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同时属于属世的也属于属灵的，我们活在今生也是关系到永生两个不同世界层面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可能是新加坡公民或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但是我们又是天上的国民。因此我们在面对人生各种各样的遭遇的里面， 我们要做出信仰或是道德上的决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除了考虑我们跟人的因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因素作为衡量，作为决策。那么这个属灵的因素包括什么？包括了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以及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和引领。那么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属灵的层面也牵涉到撒旦的诱惑跟撒旦的试探，以及撒旦对我们的肉身跟心灵上的那一种的攻击。然而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存在这样的两个世界的状况里头，他非常了解，所以主在主祷文教导我们，把这两个世界合作的一种的真相显露给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自身当当在当中为上帝做见证，显出他的作为。在过去的日子，可能我们的讲台里面我们比较常常提到的，我们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上帝的作为，我们比较少提到魔鬼撒旦。那今天我们从这一节圣经里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一个祷文里面，我们要提到撒旦的工作，撒旦的作为。我个人我觉得讲台不是讲鬼话的地方，讲台也不要讲鬼故事，鬼话连篇那是不对的。但是这一节祷文所牵涉的的确是跟魔鬼撒旦有极大的关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密切跟魔鬼撒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于撒旦的作为、撒旦的真相有一些的认识。圣经用不同的词句来表达撒旦，关于他的名称有魔鬼、有大龙、有古蛇、有那恶者、有鬼王、有诱惑人的、有贝西波，贝西波就是鬼王的意思，空中掌权的首领，还有少有人留意到的名称，好像阿波伦、阿比敦，这个是启示录第九章所提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毁灭者啊，毁坏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五节提到比勒，这个名字让人想到撒旦是诡计多端的，是邪恶的，是专与上帝作对的，专做破坏毁灭工作的。总之提到撒旦没有一件好事，他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但是保罗也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光明的天使，光明天使表示天使，这天使是好的，是纯洁的，是可爱的，是善良的。但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那是装作，那是假的，那就更坏了。所以撒旦恶到什么？恶到极其的狡猾，连好的也是坏的。你不要以为好的啊，光明的天使还是坏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讲撒旦的代名词啊，最多次的是哪一个？那是那个 恶者，恶者啊，圣经共出现60次，在主导文里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的翻译本就直接把它翻成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是撒旦最具代表性的名字。那撒旦怎么样恶法，从名字里面就显露出来了。自有撒旦以来，到底自有撒旦以来有多少年，圣经没有讲，可能是几千年，可能是几万年，但是自有撒旦以来，他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全部是坏的，那就是恶到极点了。虽然如此，我们庆幸的，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因为撒旦和我们一样是被造的，与我们一样是有限的被造者，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撒旦绝对化，他不是自有拥有，他不是无始无终的恶者。因此撒旦根本就没有资格以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上帝相提并论，不够资格。这好像我们也一样，我们不能够跟创造主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面看见，撒旦根本就不像许多人口中传讲、头脑里面想象的那样子大有权力、大有能力啊，根本不是那样子。他有的不是绝对的权柄，不是绝对的能力，他有能力但是不是绝对的，他有权柄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我们就看下来，一直看下来，我们发现撒旦除了一次之外，那一次还是很模糊的。撒旦根本是不敢直接与上帝对立，直接挑战上帝的权柄。有一次，但是很模糊，除此之外就没有，因为他觉得他是不配，他不敢挑战上帝的权柄。他挑战的是谁？他挑战的是人，他挑战的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上的人。所以先知撒迦利亚，他在异象当中，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而撒旦却站在约书亚右边跟他作对。大祭司约书亚在异象，在撒迦利亚的异象出现，那代表什么？那是代表上帝的选民。那撒旦在哪里跟他作对，指着他控告他，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撒旦的对头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儿女。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很有名的，就是约伯。圣经里面形容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而撒旦在上帝的面前扮演一个角色，那是什么角色？那是搬弄是非的角色。撒旦在上帝面前说，这个约伯所以敬畏上帝，因为上帝赐福给他，如果你上帝把他一切毁了，他就要离弃你。所以我们发现撒旦所做的啊，也叫我们反省。那今天我们侍奉主，今天我们爱主，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上帝给我平安，因为上帝给我喜乐，上帝赐福给我。 那就是撒旦所说，为什么他侍奉，为什么他爱你，因为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主爱我们，不是因为上帝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就应该爱他，我就应该侍奉他，他这样爱我，我就不能不侍奉他，所以我侍奉他，我爱他，是不是看环境的问题，我是理所当然侍奉他，是任何的环境里面我都要好好侍奉上帝。那从约伯的事件给我们看见，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撒旦根本没有施展他作为的那个余地，这是旧约给我们看到。那新约对撒旦这个恶者的描述有更加清晰的说明，在新约的教导当中，撒旦已经被确定是罪恶的化身，而且是人犯罪的一个不可少的诱因。撒旦是统领许多小鬼的鬼王，是各式各样敬拜偶像这个对象的背后的一个尸体。撒旦是引诱人拜偶像，那么那个目的就是教人不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对基督徒来讲，撒旦的作为就是诱惑他们偏离正道，羞辱主的名。虽然保罗曾经这样描写撒旦，说他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他是天空属灵的恶魔，甚至保罗也形容他是有能力的来形容撒旦。但是我们要注意，每一次当保罗提到撒旦的作为的时候，或是其他新约的作者提到撒旦作为的时候，他们都同时指出基督徒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主耶依靠主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他，毫无例外，一定是这样子提的。那就算世界的末了，圣经提到撒旦要差遣敌基督前来迷惑信徒，然后圣经也一次一再的提到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接着十字架受死，从死里复活，已经败坏那掌子权的魔鬼，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撒旦是耶稣基督的手下败仗。耶稣基督已经将撒旦打败了，这个是历史事实。所以撒旦是耶稣基督的手下败仗，我们依靠主，我们根本就不用害怕撒旦的作为。虽然上帝还没有禁止他破坏性的作为，也没有拦阻他捆绑他，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消灭撒旦，把撒旦捆绑跟他的使者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这是他的结局。因此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教导当中，我们看见撒旦这一位恶者的作为有两件事情是非常显明很清楚摆在我们的面前。第一个事情，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圣经就从来没有把撒旦高举过与上帝同列，圣经没有说撒旦有完全的绝对的主权，圣经也从来没有描写撒旦与上帝之间的交战。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他统管，他驾驭左右一切，撒旦根本就没有资格 跟他直接交战。圣经多次提到撒旦的天使长米迦勒的交战，但是每一次都给米迦勒打败。最后启示录预言，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米迦勒与他的使者要把撒旦跟他的使者从天上甩到地上。所以论到今天撒旦的作为，圣经用绝大部分的讲论再三的提醒我们，撒旦作战的对手是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第二个事是显明的，虽然撒旦主要作战的对手是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对基督徒拥有绝对的主权，因此他对基督徒的工作作战并不是必胜的，他对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在上帝面前指控他们，不然的话就是诱惑人犯罪，不然就是带给人祸患，甚至伤害人的肉体，给人厄运。虽然如此，撒旦还是不能够辖制人的思想跟意志，他没有叫人不犯罪的权利，他也没有权利叫人一定要犯罪啊。人犯罪往往是什么？往往就是我们接受撒旦的诱惑。所以基督徒如果真诚的信靠耶稣基督，坚决遵守圣经的教导，顺服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引导，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可能陷在撒旦的诱惑跟圈套里面被他掳去，也不可能被逼犯下那些他本来不愿意去犯的罪恶。我在说圣经没有夸大撒旦的作为，圣经只强调撒旦仍然在上帝的监控与上帝允许之下运作，而我们这些披戴披着这个血肉身体拥有始祖犯罪堕落罪性的人，同时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偏差错误价值观的世界，在这一位自有人类历史就存在的管辖这世界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的恶魔运作之下，我们在当中生活，我们怎样会没有试探临到？那是肯定，试探一定临到。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处境，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求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耶稣的确非常的体贴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很容易跌倒的。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祷文里面这样子说，是不是求天父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不会遇到试探？当然不是。所以有一些圣经的一本就把这一句话翻成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也有的一本翻成不叫我们掉入试探的里面，不是试探不要来，是试探来了我们不要陷入到里面或者掉到里头去。所以试探是会来的，但是主给我们能力面对，以致不掉入或陷入试探的里面，以致不失败不跌倒。那么我们 遇到试探了，我们怎么样面对才不失败，才不跌倒呢？所以我们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七，刚才我们所念的，他教导我们，当撒旦来试探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他的试探，他的攻击，不至于失败跌倒。以弗所书是保罗坐监牢，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写的。保罗在罗马坐监牢，很多这个描述说他一只手网跟另外一个罗马兵丁用锁链绑在一起，锁在一起，日夜都如此，以防备他逃走。这是罗马人对犯人的一种做法。如果是这样，你发现保罗就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写下了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本监狱书信。那保罗所做的给我们体会到，一个基督徒真的无论在怎么样困难的情况当中，状况的里面，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为主做见证，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借口，任何光景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不为主做见证，就是我软弱，我失败，我不愿意做罢了。那我猜想啊，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写到第六章，因为他常常跟兵丁锁在一起，然后到头脑里面整天都面对这个兵丁他写的时候写到第六章，哇，要写基督徒精兵的时候这个材料很好，他就看着这个兵丁，看他穿的军服怎么样，所以就把他的军服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放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好像画家画画一样把这个基督徒描写的活灵活现，非常的生动，把它描写出来。那因此劝告我们，我们怎么样子面对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试探，不跌倒不失败呢？那就是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基督徒要穿上全副军装，才能抵挡撒旦的诡计。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对象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那个超自然的邪恶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征战，恐怕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撒旦怎样不羁不重用不行，还是比我们强很多。如果我们贸贸然的主动上前迎战，那是送死罢了，肯定是失败的。不过有很多基督徒以为，有一些人信主很久那些信主多年的，那些热心侍奉的，那些有恩赐的会一定会赶鬼的，那些生活非常严谨非常稳重的，那些有一把年龄的好像一些牧师啦长老啦教会的领袖啦，出名的这个布道家奉行家啦，哇，这些属灵人一定大有能力，能够叫魔鬼退避三舍。我想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想。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呢？因为很多人很可能 看章回小说看太多了，看电影电视民间宗教的思想影响他的头脑。为什么呢？因为章回小说啊，这些电影描述啊，一些特别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他们特别有能力呢？那这些人好像啊，道士啦、高僧啦、隐士啦，哇，他们靠着个人的修炼达成正果，那结果呢，天上地下也超乎平常人的这个法力，呼风唤雨啊，神通广大，驱魔赶鬼啊，什么都可以做。哇，我们看多受影响，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这属灵的领袖，他们常常读经，他们常常祷告，他们常常默想，他们灵修，他们近视，哇，做这些必定很有能力。好几年前一个机构就推动近视四十昼夜，很多人响应哦，参加，哇，四十昼夜像主耶稣一样，也不会死，主耶稣不会死，但是他们如果照主耶稣的办法一定死。为什么不会死？因为他们还教他们啊，你要近视四十昼夜，他们还有方法啊，你要吃这些有营养，喝这个有营养，不是是喂啊，这个是体的，要饮料，饮料是什么？鸡精啊、羊参啊，哦，那些有营养的液体，所以天天喝，所以很胖的人后来就变成很瘦，不过他还是喝，还是很有精神，他就进入祷告四十昼夜，哇，出来了，不得了，他就认为说哇，很属灵的。所以一些基督徒家庭里头有的孩子就参加了四十昼夜禁食，结果这个孩子呢禁食完了，他说我是全家最属灵的，我爸爸做长老做牧师算什么，你都没有这个经验，我有这样的经验，哈哈，他是这样子啊，他就以为他可以做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其实不是那样子的。我们如果离开主，我们根本就是凡人一个。你看以利亚就是很好的例子了。我们侍奉主多年的人，我们可以见证，没有人因为侍奉主多年，热心侍奉多年，或者很有恩赐才干啊，他就是什么都可以行，我们就幻想这种人啊，有特别的能力能够驱魔赶鬼，魔鬼见到他退避三舍，不是那样的啊！不要受骗了，不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通过圣灵赐给信徒各样的恩赐，哇，其中的恩赐有行异能啊、神迹啊、医病啊、赶鬼啊，都有了，讲方言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圣灵赐下的恩赐，这些恩赐的显明是在我们侍奉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得胜的那个权势，我们来胜过魔鬼。那并不是我们拥有个人的那种能力，不是，我们是依靠主。所以离开了主，大牧师、大传道、奉信家，什么人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坚信主的同在，虽然是普通的信徒，也可以有很多奇妙得胜的见证。因为能力的源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人能够做什么，靠着我们遵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步骤，然后就大有能力。你遵循那些步骤，还要依靠主、仰望主，那才可以的。那不是我达到那些了，不用主我都可以，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主，主还要 我们还要看上帝听我们祷告吗？上帝接纳我们的信心吗？所以我们绝对不是靠自己去得胜，我们是靠主去得胜。那既然是靠主得胜，那么是不是那样子我们就积极的勇敢的主动的挑战撒旦的权柄，挑战他的作为啊，向撒旦发动总攻击，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不要去庙堂那里向他挑战，把他偶像弄垮弄倒，啊，法律要对付你了，然后你可能要制造回那个偶像送回庙堂去向他道歉，不是，不是那样子。所以我们发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全副军装啊。啊，你好好看全副军装是怎么军装，那个军装穿上去做什么？那是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段经文没有叫我们自导王龙向撒旦挑战，你知道吗？这段经文是法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十三节说什么？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很清楚说明，我们穿上全副军装，那个军装是什么？那军装是防御性质的，不是攻击性质的。而且你发现保罗举到这些军装的啊，这个装备是什么？为什么？为真理、为公义、为平安、为信的、为救恩方面的，全部是防御性的这个装备。只有一样，那是可以用来攻击的，那是什么？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上帝的道。但是呢，整段经文在强调抵挡撒旦的攻击还能站立得住，意思是还不至于失败跌倒。那么这个圣灵的宝剑，那个重点还是偏向防御性，不是攻击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彻底打败撒旦的那种权柄和能力。我们活在现今的世界，上帝要我们承担的责任乃是依靠上帝的帮助，站稳在真理当中，抵挡来自撒旦的攻击。因为最终撒旦被消灭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主要把他扔在硫磺的火屋里面，昼夜痛苦，直到永永永远永永远远。那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节所讲。我们坦白的讲，基督徒啊，很少很少直接以撒旦做正面的这个对抗，或者撒旦直接的攻击。很多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发生在哪里？发生在那些最热心的、最爱主的、最有能力的传道啊、牧师啊、奉行家啊、基督徒领袖啊，啊，魔鬼就可能直接的攻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事情就是受撒旦攻击，你是什么人啊？撒旦要攻击你啊，我们还不配了。所以大牧师把他传道，哇，上帝所用的，他可能就自己了。所以坦白讲，基督徒很少，特别的人都会受 那样的攻击。那很多时候啊，你发现我们所受的都是撒旦间接的来接触来攻击我们，比如他用各样的异端邪说迷惑我们，他叫我们偏离正道，他利用金钱啊、物质啊、感情啊、男女关系啊、名声啊、成就感啊、权力等等，引诱我们失足。他也会利用我们人性的软弱，借助某一些事故，可能他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引起争端，破坏信徒的合一，拦阻福音的传讲。他也可能利用自然的能力这个力量啊，借助天气啊、灾难啊、疾病啊，造成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带给基督徒说：“哎呀，这个事情临到我，上帝根本不爱我。”让我们失去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祈求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真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求的。因为属灵的征战只有靠属灵的力量才能够胜过。那么现在讲了兜回来，我们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和灾难很可能都是撒旦促成的啊，撒旦引诱我们啊，我们的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胜过他，我们必须靠上帝的能力才能够胜过他，那样子问题出现。那如果我们失败，我们跌倒了，我们要怪谁呢？我们要埋怨谁呢？我们岂不是要埋怨，要责怪撒旦？为什么你别人都不选，你偏偏就选中我啊？让我面对试探，让我失败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就说，我没有不好了，就是撒旦坏，整天缠绕我、引诱我，结果我失败了。我们就把责任推给撒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说，哎呀，上帝保护不周到啊，不错了，撒旦呢没有做一件好事了，他试探我了啊，这没有办法。那上帝保护我嘛，那上帝也不行啊，为什么他不及时搭救我，以致我失败跌倒，我很不幸啊，我很无奈，我很倒霉就是了。所以我们最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雅各讲什么啊？雅各说，个人对试探乃是对自己的事业牵引诱惑，事业既坏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按照雅各的教导，上帝啊不会错啊，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慈爱啊，他绝对不会错。那么撒旦呢？撒旦是那恶者，他不试探我们，他要试探谁？他的对手就是人嘛，所以他肯定是错了。那么我们呢？我们也错了，我们有软弱，不然的话撒旦不会看上，撒旦也不会缠上我们。所以雅各说什么？雅各告诉我们为什么 我们会落在试探当中，那是因为我们里头有私欲。私欲是什么？私欲就是做超越自己权力的欲望，也就是说不守规矩、越分，也就是放纵，看不该看的，想不该想的，听不该听的，摸不该摸的，做不该做的，等等。我们里头有一个越分的欲望，那么撒旦就用种种的方法牵引诱惑我们那个越分的欲望，让我们落在他的圈套的里面。他好像什么？好像渔夫或是猎人安装的饵一样，引诱鱼、引诱野兽一样。饵对于鱼或是对于兽、野兽的诱惑性是很肯定的，不然他就不会上当。除非他吃饱了，他满足了，他就不上当。如果不的话，那个羞于被引诱，他就容易上当。什么让我们容易受诱惑？我想撒旦有很多时候可能利用什么啊，高档的楼房，哇，住得这么好，引诱我们，名贵的装饰品、名牌汽车、色情的书本、电影、色情电影、酒吧、舞厅、赌场、毒品、妓女、交际花等等，哇，这些都可以变成撒旦的牵引诱惑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上钩。如果我们不上钩啊，当然撒旦安设的就起不了作用。我们真正的是不上钩吗？这个可能不上钩，另外一个上钩吗？再来一个，很多的无法办门。哇，上钩不上钩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是很难很难不上钩。除非我们真的有信心仰望主、依靠主，灵里面有满足、立定心意、坚守上帝的道，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允许撒旦脱去上帝赐给我们全副的武装，加上我们愿意伏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想上帝会应允我们所求的，保守我们，不至于陷落在试探中不能自拔，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脱离那个恶者的魔掌。感谢主，这是不落在那恶者的试探，脱离他诱惑的一个重要的秘诀。我相信这是圣经特别指出我们可走的一条路。但愿我们每一个好自为之，靠主的恩典，求主施恩引领帮助我们。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为今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提醒，都给我们的指引，我们献上感谢。你要我们能够警醒，免被误人之过。你要我们穿戴如你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叫我们装穿戴自己，能够应付那恶者。 那二者的引用，那二者的条件，也给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靠着上帝的宝剑，就是你自己的道，好叫我们自己在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好叫我们在这世上也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在见证上面，对，我们是愿每一个人属主以下的儿女都能够靠着你的大能把你做刚强，自以为站立的我都应当谨慎，能够常常记得你的所教导，所教导的听到我们里面我们所需要到你面前的祈求，不叫我们变试探，救我们脱离，这样祷告，
就回应求主的旨意。阿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